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花旗，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读11到13节。希伯来书作者提出一个新的安息观念，就是立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安息不是一个日子，像以色列人守的安息日一样，这安息也不是一个地方，因为约书亚带着新生的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也没有得着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人歇了自己的功，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也就是说人真正的能够享受安息。那到底什么是这个真安息呢？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推断这个真安息的含义。先是摩西和约书亚的职分，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得着了安息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比摩西和约书亚更美。耶稣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帮助我们的身体脱离了世界的辖制，接着基督又在复活的新样中帮助我们胜过了试验，走出了魂的旷野，并且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埋在约旦河里。就像加拉太书5章24节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时候我们成为属基督的人，进入了美地，得着了安息的地位。照着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进入美地之后还要经过多年的征战，才能够真正的得着美地，最后能够在耶路撒冷城建造圣殿，让神得着居所，并且产生了神的见证。到这个时候神有了安息，以色列人也才有了真安息。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大祭司亚伦的职分，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下一个阶段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作为大祭司，耶稣基督还是比亚伦更超越。而夹在和摩西的对比与亚伦的对比之间，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11节到13节。我们来读11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要竭力进入那真安息，就是那安息日的安息。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要一路往前。以色列人经过了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过约旦河，进入美地，来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来到至圣所。那时候以色列人才得到真正的安息。对于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经过相信得救受洗，在魂的旷野中接受试验，然后安家在教会生活中，并且一起建造教会，让教会成为神的家，我们真正的来到神前，那时候才会有真安息。要能够得到这个真安息的诀窍，就是在12节和13节。我们来读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要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这个分别是生命的，是满了大能的，并且是十分精准的。神的道甚至于比两刃的剑更快，这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骨节，破开骨头，露出骨头里面的骨髓。同样的，神的道也能够刺入我们魂的深处，破开我们的魂，露出藏在魂中的灵。为什么要把灵显露出来呢？这样才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这一句话也不容易明白，要明白这句话，我们需要先认识什么是心。 筋是圣经中常用的字，并且是人身上很重要的部位。人的心脏在人体中取了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抽象的心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最主要的部位。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对每一个人，不管是蒙恩得救的还是不相信的人，都是非常重要，要决定这个人一生的果效，一生的成败。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定义到底什么是心，而不同的神学系统对心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觉得其实这并没有关系，只需要在一个既定的系统下能够自圆其说，不产生矛盾，这个心的定义就是合理的。我就从我自己的神学架构尝试来和圣徒们分享我对心的看法。心是构成一个人人格特质最主要的部分，其实某些程度相当于人的魂，包括人的情感、思想和意志。心的位置又是介于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领域之间，因此心又包括了这两个界面。物质世界里面的事情能够通过这些界面来影响心的运作，同样的，灵界的事情也能通过灵与心的界面来影响心的运作。而心基本上的运作就和魂一样，就是心思、情感、意志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心和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心能够接受从灵界来的影响，也能够接受从物质世界来的影响，也就是心可以向善，心也可以向恶。接着我们就要详细来看物质的世界怎么影响心，以及灵界怎么样来影响心。从物质世界来的影响就是世界上的事物，就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从灵界来的影响就是经过良心。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灵还没有被点活，因此从灵界来的影响就是良心的一些知觉。因为灵还没有被点活，所以良心是软弱的，没有任何主导的能力。这一个人心中的情感习惯了随着肉体的情欲，他心中的思想也习惯了随着眼目的情欲，他心中的意志也习惯随着今生的骄傲。当他心中有了决定，身体就跟着行动，这就构成了圣经说的旧人。这是一个团体的说法，比较个人的说法就是老我。老我在心中要决定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一件事是违反道德的，他的良心会有知觉，也会在心中提出抗议。但是因为没有属灵生命的支撑，这种抗议的能力薄弱，能够对老我的决定有任何制约的功用。因此人类的社会不能够让每个人凭着道德而行，而是需要有律法，明白定出来违反律法的行为必须承受按比例相对应的惩罚，这样才能够来约束人的心。一般来说，老我的运作模式就是在律法的界限之内极大化个人的利益，就是来满足个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然每个人对情感、心思和意志这三方面的需求平衡点不同，也因此有人一生的目标是追求财富，另外有人是追求名声，另外还有人是追求权力。基本上这就包括了整个旧人，每一个人的老我都是在这样的原则下运作。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了，他的灵得着了重生，现在他能够与神交通了，他也能够直接从神接受亮光，亮光成为他的直觉。经过交通和直觉，他明白在他要做的那一件事情上 神的旨意如何，而这一个认知就要成为他的良心，而这个良心是他的灵和他的魂这个界面上的通道。这个良心不只是一个知觉，还有主导的能力，能够影响他魂中的意志，当意志决定之后再带出体的行动。而这一个运作的模式就是新人。同样的，新人也是一个团体的说法，对个人而言就是新我。当然，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他的老我还存在。就像加拉太书2:20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一节里面的第一个我就是老我，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老我的位置只配留在十字架上。如果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老我，而是新我，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能够经过我的良心来主导我的意志，再带出身体相对应的行动。这是新我运作的模式。认识了新的功用之后，我们再回到12节，神的道能够赤露破开我们的魂，露出魂里面的灵。再来看看心中的思念，就是 thought 思想或者是想法，同时也再看看驱动这个思念背后的主意 intent， 或者也可以翻成动机。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主意是来自灵的主导还是来自肉体的主导。在人蒙恩得救之前，已经很习惯了老我的运作模式，这几乎已经变作人的本能了，不需要多加考虑，很自然的你就会这么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魂才没有办法得着安息。因此作者就告诉我们，魂里要有真安息，就要检验心中的每一个思想，但形成这个思想背后主导的力量是来自灵还是来自肉体。在加拉太书5:17告诉我们，灵与肉体是相互为敌的，是彼此相争的，他们争夺的就是在魂中的主导权，就是这一节所说的主义。结果呢，在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只有当人心中的思念是被灵来主导，他才有生命平安，这时候他也才能够得到安息。这一节告诉我们，要让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做分别的工作，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魂是随着灵的主导而运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自我省察、自我校正。当然，人有时候会很主观，有时候也会有认知错误。因此，除了我们自己的分别之外，需要有下一节，我们来读13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首先，这里和合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这一句话，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 NIV 是这么翻： Before the eyes of him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 因此比较准确的翻译是在我们必须交账的主眼前。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容易分别魂与灵，因此我们需要神那活泼又有功效的道来做分别的工作，把灵与魂分别出来，我们才能够确定思想是来自圣灵的主导。但是对基督来说，受造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他一眼就看穿了我们心中的隐情。因此来到主面前，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不但他今天看清楚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来他还要根据我们所做的来审判我们，也就是这一节所说的，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在哥林多后书5:10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如果我们今天不分别魂与灵，不但今天不能够享受安息，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还要受亏损。我们再回到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一代跟随着摩西离开埃及，过了红海，进入旷野的人，几乎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的身体离开了埃及，他们的心中却放不下在埃及的享受。对新约的圣徒而言，就是一个人经过了洗礼，宣告已经向世界死了，然而他心中的思念仍旧被来自世界上的主义主导，以至于他不能够安家在教会生活中，就像以色列人倒闭旷野一样，不能够进入美地。这样的基督徒也不能够在教会生活中享受安息，并且主再来的时候还要受审判。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跟随约书亚进过了约旦河，进入了美地，他们在约旦河埋葬了旧人，他们脱去了旧人，进入了美地，也就是他们进入了新人的生活。然而他们还没有完全脱去旧人的影响，他们心中的思念还是经常被旧人主导。从预表上来说，就是新约的圣徒蒙恩受洗并且进入教会生活中，但是因为他魂与灵之间的分别不清楚，心中的思念还是经常被肉体主导，以至于他在灵中的生命平安不能够充满他的魂，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进入安息。要能够有真安息，就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服事，才能够带领他们经过外院子，进入圣所，再进入至圣所，来到神面前，那时候才有真安息。这就要带出明天的经文，开始经历耶稣基督那升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话语在我们身上要做分别的工作，把灵与魂，把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够辨明，帮助我们每天读你话语的时间，不只是在字面上来明白话语的意思，更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来做分别的工作，让我们真认识自己，不再有掺杂，能够心中的每一个思念都是来自圣灵的主导。